我们想到在座有很多刚刚蒙恩得救的，还有许多年轻弟兄姊妹，所以我特别复习了一下。我要请呢多年蒙恩，你们要原谅，因为我们应该今天按照进度应该要到雅各，但是为着这班年轻弟兄姊妹和出境的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愿意能有这一段的复习，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条路呢是怎么走的。然后呢以后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一直这样讲下去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样讲下去，那么就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啊，今天真是大喜的日子，我们心中欢喜快乐，家里面又添了我们的弟兄和姊妹，我们真是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快乐，我们真是把我们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你手里，我们求你亲自保守他们。如果你愿意借着今天这一段话叫他们能明白，有晚上有早晨，第一日、第二日、第三日，他们要怎样的能够一天一天的过圣洁的生活，也怎样一天一天的过属灵的生活，以怎样一天一天的能够让你来做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在这些话语上继续的吹气。主啊，如果你愿意，有的难明白难解的，我们求你亲自为出蒙恩弟兄解释，但愿他们一开始所走的路就是正直的道路，我们同心可以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主，我们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，你都与他们同在。我们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贝，但愿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。听我们的祷告，聚会虽然过去，这些话永远追随我们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
我们一同来看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二十八章，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，雅各出了别十八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。我们特别注意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。然后我们来看三十二章第三十一节，还是我念给大家听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比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然后四十六章，创世纪四十六章，从第一节念起，两节圣经的第六十页，旧约第六十页，四十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十巴，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。夜间神在以异象中对以色列说：“雅各，雅各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我是神，就是你父亲的神。你下埃及去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。约瑟必给你送终。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好几个地方的圣经，特别是描写在雅各一生中的一些的夜景。我们都知道，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大概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一同要在这里交通圣经中的夜景。很可惜我们有两次中途间断，因为有别的原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捡起来，我们再一同来看圣经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夜景。我们说过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，或者说整个基督徒那个生命的轨迹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所给我们的那个模式，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，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。物质的世界怎样一天一天的经过，那属灵的世界 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天一天的经过，也是有晚上有早晨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基督徒必须常常经过很多很漫长的黑夜。但是呢，神不叫我们停留在夜晚，神要叫我们经过黑夜达到黎明，有晚上有早晨。那么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知道一共有七天，这个七天刚好是代表创世纪里面的七个重要的人物。第一天就说出亚伯的故事，第二天以诺的故事，第三天挪亚的故事。那这三天很明显的是一组，因为在这三天里面，第一天神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然后我们再读下去，你会发现从第四天一直到第七天是另外的一组，而这一组和前面的一组是遥遥相对的。第一组的三天是从光开始，第二组的三天也是从光开始。不过呢，不一样的在哪里呢？就是第一组的开始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第二组呢是说天上陈列了光体，现在呢光具体化。所以我们知道头三天和头四和末了的四天那个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头三天乃是说出基督徒的一些重生命的原则，末了四天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的经历。所以不只有光，而且光呢具体化，不只有光，光呢能从我们身上反射出去，光呢能叫人看见啊。这个就是后面四天所代表的。那么因为一天刚好和一个人物刚好是遥遥相对，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第一天的特点刚好是说到亚伯一天的特点，光怎样和暗分开。第二天说到以诺的故事，下面和上面怎样分开，因着以诺的心是向着天而去，所以他与神同行三百年，然后就被弃走了。挪亚乃是告诉我们神怎样叫死亡和生命分开，换句话说神怎样的把死而复活带给我们。那这是挪亚一生的故事。那么然后我们进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，我们如果来注意他们的故事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刚好是相当于创世纪头四天所描写。所以如果你们看过这个故事以后，然后你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四天，我想就会很清楚。所以可以说约翰这个创世纪呢是全本圣经的序，而约翰创世纪第一章呢又是创世纪的序。那我们说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，他们的一生的特点呢可以用圣经自己的话来解释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，所以祭坛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。以撒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井就变成了以撒一生的特点。雅各呢，他一共立了四根的柱子，所以柱子就说出他的特征。那么最后约瑟，他和四组的梦发生关系，所以梦就代表约瑟一生的特点。所以当他的哥哥们见到约瑟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做梦的人来。我们如果注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我们就能够找到这几个不同人物他一生最重要的特点在哪里，那这样对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这几个人我们都看过亚伯拉罕一生的夜景，我们也看过以撒一生的夜景。那这些夜景和他们的主题有关系，因为圣经说到祭坛乃是指着我们奉献的生活说的，基督徒的成长永远是从奉献开始。那为什么要奉献呢？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往深处去，那这个就是井所代表的。那为什么神要把我们带到深处，让我们能与他面对面，
而且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雕刻我们，扩充我们的度量，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深。十字架的工作能在我们身上做，不只做更新的工作，也是能把我们这个人带到深处去，不是一个浮浅的基督徒。那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雅各的一生故事所告诉我们的。受子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见证，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它，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。所以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在雅各一生要产生一个见证。那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见证的产生是从一个人奉献开始，然后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，把我们带到深处。那因着我们与主面对面，因着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主的脚前，那生命自然的就从我们深处涌流出去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人就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，而这个基督的荣美就是基督的见证。那么这样人就看见那个见证。那么今天早晨我们就是要来看，到底神怎样在雅各的身上产生那个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每次想到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们都要低头敬拜他。因为如果神只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就没有盼望；如果神是以撒的神，我们也不会有多少的指望。我们能感谢主的，因为神也是雅各的神。如果神是雅各的神，我们这些像雅各一样的人就有希望了，我们就能够有盼望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神应该在亚伯拉罕身上产生一个见证才对，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从开始就是对的，以撒也是如此。神好像可以在所有的人身上产生见证，但是好像最难的一件事就是在雅各身上产生见证。这样一个诡诈的雅各，这样一个弯曲的雅各，在他的身上会有见证吗？不止如此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当雅各在那里欺骗他父亲夫妇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他已经走了一段很长很长的道路。他在这一段长的道路里面，他已经认作他的性子，他已经顺作他里面的肉体，在那个发展再发展，到了有一天他就骗了他父亲的祝福。我们常常很稀奇，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雅各骗他父亲祝福大概是很年轻，在二十几岁所发生的事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他的母亲啊在那里一手替他做主的。那如果一个母亲在那里做主的话，这个人一定年纪很小，否则怎么母亲一把抓呢？让我们记得，就是因为像，也就是因为有雅各的母亲，所以有雅各。我们普通把利伯家完全美化了，我们的感觉啊，觉得这个利伯家真是好，利伯家实在是很好。特别我们想到以撒跟利伯家那一段，那实在是很美。但是我们不要忘，你如果真的仔细来读圣经的话，